我们从九月开始，我们一直在查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从导论讲到一些圣经中的例子，我们讲到人的价值，我们讲到身心灵的价值。那其实在过去三个礼拜呢，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说，当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在神眼中他对人看为极为宝贵，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神当初他创造我们设计我们原来的那个功能这样的本位。我们知道在那次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人生观能不能改变，我们能不能够过一个荣神、荣耀神、义人、祝福我们周围的人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过去两个礼拜特别讲到说，我们要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怎么样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是一个奴仆君王。我们讲到说，学耶稣他有一个服事的一个样式。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做王是什么？是管理。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在公司做一个 manager 才是经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是一个 manager， 都可以管理神所给我们的时间、金钱、我们的身体。我们盼望在神面前能够虚心做一个服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奴仆君王。那我可不可以给大家考一个试？我过去两个礼拜，我每一个礼拜都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走出那个门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你们不能忘记一句话。两个礼拜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服事不在乎工作，在乎什么？心态。心态，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是说工作才是服事，我们可以说在教会诗班服事，在餐厅、在儿童值日学、在各个地方服事，这些是工作。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上班，我们有每个人的 profession， 这是工作。我们在家里有很多的家事，洗衣服、洗碗，我们做家务，这是工作。但是服事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虽然大卫是那时候的君王，但是在使徒行传记载说，他服事了那四代的人就睡了。所以他的工作是君王，但是他可以有一个服事的心态。我们今天不管做任何事情，不只是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家里的服事，我们在专业工作上的服事，我们服事不在乎工作，而在乎心态。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讲管理不在乎成功，在乎什么？忠心。 Mother Teresa 她在她的自传写的， God called us to be faithful, not to be successful。 好，不一定是成功，当然有些时候成功会跟着忠心来，我们忠心去做我们的事情，神可能会把更大的事情交付给我们，但是那不是我们所求的。我一直在分享那个斯提凡的例子。其实斯提凡他年纪很轻的时候，他也是很杰出的人，他不只是做教会管理的工作，他也可以跟别人做福音上的辩证，甚至大家看他临死之前的那篇见证很精彩，其实比很多人的见证都还要美，但是他的结果是被石头打死。其实神看重的不一定是这世上的成功，这世上的成功有些时候会跟着我们的忠心而来，但是我们的管理，我们所做的不求成功，神看重的是我们的良善，我们的忠心。上礼拜我们分享那个经文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那三个仆人，五千、两千、一千，对于那个忠心的，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是神所求给我们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从今天两个礼拜之后一直到十二月呢，我们特别在管理上面，我们要分享三个不同的主题。我们今天先来谈钱，但他弟兄姐妹对钱财比较有兴趣，我们先来谈钱财。那两个礼拜之后我们要谈时间，我们现在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时间。那在十二月我们回来，我们要讲恩赐，不只是钱财、时间，这些都是神给我们恩赐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会谈到更多我们的才能，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些恩赐。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来思想说，神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今天我们就从钱财先开始。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早上能够敬拜你，也让我们借着吴长老的口再一次提醒我们，主，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在主里面的恩典当中，而是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一个祝福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借着主日学的这段时间来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一个心态，特别是如何来看钱财。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教导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谈到钱财的道，有的话大部分是讲奉献。每次到 Mission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们就讲奉献。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我们要讲奉献。所以有很多牧师，很多的时候讲员都会讲要怎么样子奉献。但是真正说要讲钱财，这样子的道机会不多。我记得20多年前来到这个教会，20年前有一个讲员来。其实如果我们在一两个月之前，我们教会不是有一个 Family Retreat？ 大家知道广东组的讲员是谁？麦锡珍博士。其实他在20年前就来过我们的教会，那时候我们教会还在 downtown 那个地方。我那时候还在 NC State 做学生，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一个 weekend 来我们教会带领一个培灵奋兴会，他那个时候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他来星期五晚上听他讲，我听得非常感动。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退休会听他讲的话，他讲的东西非常，英文说 solid， 非常实在，不是很虚华的。但是他的 present 的方式又很幽默，每次你听他的道，你都会笑得肚子痛死了哈。他到现在已经80几岁，他讲道还是非常幽默哈。觉得很喜欢去听他的道。20年前他就是这样子的，他那个时候还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那他来我们教会做培灵奋兴会，星期五晚上讲完道之后，他还不忘记替星期六的聚会做广告。他说明天下午你们要来听呢、啊，明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如何赚大钱。我坐在那个地方忽然哪有牧师会讲这样的道，而且他还是神学院院长。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哪会讲说基督徒怎么样赚大钱，怎么有人讲这样子的道。但是果然隔一天很多人来，不一定是为了想要赚大钱，我觉得很多人是很 curious， 包括我自己在内，看他葫芦里面卖什么药，怎么会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说基督徒如何赚大钱。他那天讲的道在我心中 impact非常非常大。其实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跟那天听的息息相关。其实我今天有大部分的那个 concept 都是从那个时候就深印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在一个多月前的那次退休，他好像也有一堂在讲到金钱，可惜他这次用广东话讲，所以我虽然到教会的网站上面去，我去了 download 下来听听看，听了2-3分钟，我还是不是听还是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哈。我本来很想再复习一下，看看他20年之后他回来讲同样的道是不是一样，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这次讲了什么东西。不过我记得20年前我听他的道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他在讲基督徒如何赚大钱，但是其实他只是一个 catch line， 其实他真正在讲的道，其实那时候对我帮助很大。在过去的20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看钱财，大家觉得钱财重不重要？重要。今天我觉得我们大家会点头。但是如果你问我30年前的我，我那时候还是 teenager， 我在台湾长大，你问我说钱财重不重要，我不重要。甚至我很不喜欢看清我父母亲有一些斤斤计较啊，就是把钱财看得很重。那时候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人家说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人招呼得好好的，我们不太真正知道说钱财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上一代，特别是经过2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在国内经过抗日战争，甚至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就知道在物质上面非常非常缺乏，他们在金钱上看得很重。我们这一辈的有些时候觉得不太喜欢父母亲那样子，他们那时候甚至论及婚嫁都要看看对方的家世如何。在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娶一个有钱的老婆省30年的奋斗，是不是就娶一个有钱的老婆。我有一个亲戚非常非常有钱，他5个女儿，每一个女儿嫁出去的时候都一栋房子在台湾。那是我的亲戚，我在想说哎，如果以后能够娶一个这样子的话多好，是不是那个马上就跟着一栋房子来。这是长话短说，后来我看到他们儿女生活其实都不是幸福，待会我们会分享更多。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有钱财很好，我们要娶如果能够娶到一个有钱人的千金小姐，要嫁妆有多少，那要嫁呢最好嫁一个医生。在台湾医生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可能非常贫瘠，因为医生非常非常的忙。但是做医生的太太跟小孩非常非常好，因为很多很多的钱，常常可以 vacation 可以很多。那时候他们在论及分家的时候都会看看对方的家世如何，我听了我就很不高兴，我觉得说我们钱财不重要啊，那这为什么上一代的人那么的看重钱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来到美国留学，对我来说 我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带了一笔钱来，缴了学费，缴了保险费，然后一个月一个月看到那个存款一直一直下去，然后我刚来的时候没有奖学金，哇，就知道说钱财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过了差不多一年，我才终于有了奖学金。20几年前，那时候的奖学金一个月800块，还要再扣税。而且我那时候非常羡慕国内来的同学，国内跟美国他们有所谓的 tax treaty，他们需要扣的税很少很少，或甚至没有。我们从台湾来的就扣掉好多的税。然后那个时候我们 NC State 呢，你有奖学金还是要付 all state tuition。今天是你只要有奖学金，大概就可以 pay in state tuition。所以一个月800块，过了一个学期4个月5个月，我还要缴4000多块钱的学费缴回去。所以那时候生活非常非常辛苦。那时候在想说钱财重不重要？哇，那时候自己当家做主了就知道说，哇，钱财很重要，钱财很重要。今天问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说很重要，对不对？钱财为什么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一切所需都是要有钱财才能够供应。我们从台湾来的，我们就很熟悉说我们生活所需有哪一些呢？我们一来，我们就是要吃啊。中国人民以食为天，从吃开始，再来呢，衣，小孩子他们要穿衣服，住，我们住的房子，不管是 apartment，不管是后来我们买了房子要付 mortgage，行，我们需要有车子。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车，都是天天我们在台湾就坐11路，就是走路去学校回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买了一部脚踏车，啊，那个活动范围就更大了。有一次骑到 downtown 去，还不小心闯到黑人区里面，刚刚的那个地方啊。等到徐芬快来的时候，说不能骑脚踏车载他吧。那时候我都骑脚踏车去那时候的那个 grocery store，那买一罐牛奶就重得要死哈，那个脚踏车都骑不稳。我还记得有那段日子，到后来他来之前就买一部车子。我们食衣住行，然后我们要缴学费啊！我们做学生的是要缴自己的学费。我们以后渐渐大了，为人父母，我们现在就开始在为我们的下一代存学费。感谢主，这次玉芬虽然开刀用了很多的钱，但是比起学费，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是不是？有些学费1-2万块一年，或是去有些名校5-6万块一年，这个开刀这个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止为自己要积存教育的费用，我们为我们的儿女要积存教育的费用。有些人就要去读比较好的私立学校，从中学、高中，哇，我们这些教育的费用。乐，我们从学生的时候有机会，我们就希望有机会去 Disney World， 希望能够去纽约、去 DC。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娱乐，我们在家里需要看一些连续剧或者看一些电视，我们可能会去看 football，在 NC State 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长，我只去过4次，去看 NC State 打 football。生活当中其实食衣住行娱乐，我们都需要有钱财才能够供应。但是不只是这样，其实有钱财好不好？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说我每一个月都有去 Duke 学生团去带他们聚会，我带他们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那10年他们的学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那我前一阵子去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同学说，啊，他最近他奖学金没有了。另外一个同学讲到说，他已经快要毕业，但是找不到工作，那不知道要不要毕业，毕业以后怎么办？其实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有钱其实不错呢。其实我在想说，哎，如果我像 Bill Gates 一样有钱的话，哎，人家需要奖学金，我就设一个 funding， 是不是哈？设一个奖学金。那如果我自己在这个 Triangle 这地方开一个公司的话，哎，毕业没有工作，哎 ，resume 来，我来看看啊，哎，就不错，哎，我就找你来我的公司工作，有钱好不好？好，如果在 NC State 学生团系也这么做的话，保证 NC State 团系的人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如果说哎 ，NC State 团系有这样的一个哥哥，不好意思叫哥哥，他们叫叔叔、大叔，现在年纪都不一样了哈、啊，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长辈说在那边开一个公司啊，如果有机会毕业还可以在那边工作，好不好？哇，这个学生团聚不只是中国人，连美国人都跑来了。现在经济实在是不好，有钱好不好？好啊。我们教会在 Mission Conference 的时候讲到说，陈曼丽姐妹，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戒毒的那个晨曦岛？以前都是听说听说，但是等到那个看到那个照片，等到看到那个 video， 看到他们在那边生活的那个环境，难不难过？哎，真的是难过，连电都没有。他们现在为了这个牵电，在那边一直跟香港的政府在那边交涉。哎，他们很需要funding。哎，如果现在有钱，好不好？可以去 support 他。 不只是这个、香港晨曦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mission， 我们很需要人家去帮助。其实我在学生团契这段时间，我也听到很多我们不是团契的人，而是团契的一些朋友或是家人，哎，在国内有的出了车祸，有的被人家骗了钱。我们看到这些、听到这些难过的时候，我们当然很想要帮助，但是算一算，我自己也没什么钱，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钱。我就想说，有钱好不好？哎，有钱好哎，因为有了钱才可以让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说钱财重不重要？哎，我会说钱财很重要。我们如果长大成人之后，我们就不像小孩子这样子随口说啊，钱财不重要，金钱不重要，爱情跟面包，爱情比较重要啊。今天回答比较有艺术一点，现在说爱情面包都重要，呵呵都重要啊。我们爱情面包都重要，钱财很重要。那神重不重视金钱财宝呢？为什么会问这句话？是因为耶稣曾经讲过，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有没有？记不记得这句话？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在不同的福音书，耶稣讲过好几次。我们都听过那句话，我们都觉得说神重不重视金钱财宝。我从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在看这些查经，我才会觉得说基督徒不应该很铜臭味很深，不应该讲钱财，还讲什么基督徒如何赚大钱？因为我们觉得说神应该是不重视金钱财宝的，但是神重不重视呢？其实神非常重视金钱财宝，因为圣经当中常常提到他们。这个统计数字是麦西珍博士给我们的，他是神学院院长，所以我相信他的话。他说在圣经当中有650多处的地方提到金钱财宝，很多的地方都谈到金钱财宝。如果我们看到说创世的时候，在伊甸园当中，记不记得伊甸园那个地方有四条河流，那个河流旁边有什么？有金子，有宝石，有玛瑙。哎，在创世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在伊甸园当中有这些很好的金子跟珠宝、宝石、珍珠、宝石。我不知道为什么姐妹们很喜欢这些宝石哈，我们弟兄们不太能够了解。我们每一次去 DC 玩的时候，我们常会去一个 museum 叫 Natural Science Museum。 我们只要一进去，徐一芬就加快脚步就往二楼去，他都非常熟悉那个地方。特别有一个房间，你们去过没有？哎，里面有好多很大很大的那个钻石哈。玉芬妈妈从台湾来的时候，我们特别带她去看，那玉芬就赶快秀她。然后他们在开玩笑，我知道他们是开玩笑，她怎么样，好不好？好，要不要买一个？好啊，买啊，然后谁怕谁买啊，哪买得起，对不对哈？来，搬来北卡没有多久，就马上知道要去沙勒。沙勒有一个mall，那个mall里面有 Tiffany。从在台湾有没有听过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蒂凡内早餐》？哇，他们就知道那个很有名的钻石的店、宝石的店就是 Tiffany。 我以前对这些都不懂，这些都是结了婚才知道哈。还有那个浅蓝色的盒子，有没有？是不是还漂亮的那个丝带？如果去 Tiffany 买的话，都是包得漂漂亮亮。现在我懂了，因为已经买过了。我们很多人很重视这些金银财宝。哎，圣经当中提到伊甸园，提到这些金金、这些珍珠、这些宝石。那不要说伊甸园创世的时候，我们讲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约翰在描写新天新地的圣城的时候，讲到这个城墙是金金，讲到是钻石、玻璃、各样各样的宝石去把它搭起来的。在圣经当中，神重视金钱财宝。另外，我们从耶稣所讲的，我们也可以发现，耶稣做比喻的时候常常提到金钱财宝。如果不重要的话，他不会用金钱财宝做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有一个人知道了，他就去变卖他的所有一切来买这块地。记不记得那个比喻？记不记得有一个妇女，她有10块钱，结果呢掉了1块钱。那时候我们在查四福音时有提过，其实这不是普通的钱，其实那是他们结婚的一个礼物，是10个铜钱，少了一个，她一直去找，一直去找。我们看到她找到了，就非常非常欢喜快乐。我们看到有一个主人要到国外去的时候，他把5000、2000、1000交给这些仆人。回来的时候，5000的赚5000，2000的赚2000。他说：“你们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那个埋在地里的呢？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耶稣重不重视这些金钱财宝？其实小时候我可能有一点点偏差，我觉得说神好像不重视金钱财宝，其实不是，神也重视金钱财宝。但是如果神也重视金钱财宝，为什么耶稣曾经说财主 进天国是难的呢？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请问弟兄姐妹，圣经我们可不可以找不到这样的一句话，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那圣经提到什么？
贪财。
贪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我们知道金钱财宝本身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对他有一个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这地方盼望我们对金钱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神要我们对金钱财宝怎么样子看呢？这边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根。什么是贪心？大家觉得什么是贪心？不满足，有了怎么样？还想要再更多。贪心是我们有了还想要再更多。还有呢？贪心是什么？看到别人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想要，我们自己想要。我们看一些教会的小朋友，他们长大其实都蛮可爱的。我发现小孩子，当然我们说 trouble too， 是不是？到了两岁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学会的字就是 no no， 什么都是 no， 除了叫爸爸叫妈妈，他们会说 no，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字学得很快。看到其他小朋友在吃冰淇淋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share， 他们 很早就会学会这个字，我要我 share 哈。但是反过来呢，当去他们家，然后爸爸妈妈说，哎，给叔叔阿姨这个糖果，这个巧克力，分一个给叔叔阿姨，他就看着那个巧克力一直想，一直想，想很久，想很久要不要 share。 看到别人有，他很想很快想要 share， 但是自己的呢，不一定愿意跟别人 share。 我们看到贪心有好几种贪心，一种是有了还想要再多，一种是自己没有看到别人有想要有，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自己有了，但是我们不想跟别人 share， 不想跟别人 share。 我们有了就给自己，我们不愿意跟别人 share。 我们待会会在这三方面谈得更多一点点，但是我们发现说钱财本身不是不好的事情。有一句话我不是说百分之百赞同，但是大家做参考。他说基督徒赚大钱没有什么错，错的是他赚的大钱不跟别人 share。 我还是说我不是百分之百同意，但是他的 concept 还是在说，我们有了金钱财宝，我们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我们有了是不是一直不满足还想要再多？我们看到别人有，自己有了看到别人有，或是自己没有看到别人有，我们也想要。大家知道有钱人会不会贪？会。没有钱的贫穷人会不会贪？也会。因为不一定是有才会贪，有些时候没有会贪，不一定的。有了还想要再有，看到别人有我们想要有，或是我们有了我们不愿意跟别人 share， 这些都是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在这个地方用耶稣讲的几个比喻，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耶稣曾经讲过好几个故事，有好几幅图画，讲到这些不同的人物对金钱不同的价值观。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如何，是不是跟他们相像。第一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我很快的念过去，请大家来看。那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最后一句一起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有一些人在这世上的人的眼光来看是富足的，是有钱财的，但是在神眼光呢， 却不是富足的。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一个人呢，我们不要说这个是不好的财主，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这是很多人很敬仰的创业家、实业家、企业家。他不偷不抢，他不是用炒地皮的方式，他不是用买乐透奖券的方式，他是正正当当的，他在做他的工作，他去赚了很多的钱财，而且他懂得 planning 做计划、做筹划。他看一看说仓房不够了，我们另盖更大的仓房。其实在我们周遭可能有很多这些兢兢业业在做他们的工作的人，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不好。而且他，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说，我们人不只有身，还有什么心，还有什么灵。哎，这个财主不容易耶，他有想到说我们人还有哪一个层面，他说灵魂。所以他还对自己的灵魂讲话说，灵魂啊，灵魂啊。其实在某些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人。我不知道跟这个财主是不是能够连上关系，但是有一个人我们做参考，前一两个礼拜刚过世，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台湾的政治吵得不可开交，但是这个人死了，所有人都去参加他的葬礼，不管你是红，你是绿，你是蓝，你都去参加他的葬礼。那个人叫王永庆，有没有听过？王永庆，他从两手空空开始起家，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那个财富多得不得了。当然我不知道他要缴多少遗产税，他也很多的东西已经是设立那个信托基金，但是据他们估计说，他所需要缴的遗产税呢，比去年台湾所有人缴的遗产税还要多。他一个人要缴的遗产税比去年全台湾人的人缴的遗产税还要多。他财富很多，他过世的时候几岁？92岁。他在做什么？抱孙子，养老，享受他的 life？ 不是，他到美国来视察，在 New Jersey 视察，视察的时候过世了，92岁。70岁，不要说70岁，我55岁就想要 early retire， 是不是？60岁，你说好吗？到65岁，你说做到70，我父亲70岁退休，再加10年，80可以退休了吧？他没有，85继续做，做到90的时候，他才说：“好吧，我把我的事业交给所谓的6人小组、7人小组去带。”但是其实他自己还兢兢业业在做。92岁的时候过世，我还是要说，我不能够来 judge 他 personal life。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周遭有一些人，他们在想的就是怎么样继续在自己的事业上，在这些上继续努力去做，有了还想要再更多，有了还想要再更多。我怎么样再盖更大的仓房？他虽然知道有灵魂，但是他对灵魂的看法错了。他对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但是我们的灵魂需要这世上的财务来做多年的费用吗？我们财务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活着呢，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今天基督徒知道，所谓的生命的粮不是这些财务，灵魂的粮食不是这些财务。他对财务的看法错误，他对灵魂的看法错误，所以耶稣要跟他说：“你这个无知的人。”但是他最无知的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他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那天晚上，神就跟他说：“我就要取你的灵魂，你所赚的这些要归谁呢？”我们看到这一个无知的财主，他对钱财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呢？他过于看重钱财，他以为有钱财就拥有一切。今天很多人兢兢业业想要有了还要想更多，有了还要想更多，因为他觉得有金钱就有一切。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些话并不陌生，我们说年轻的时候要好好读书，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什么父母亲一直要我们好好读书？因为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够赚大钱，有了钱了以后你才能够拥有这些世人所在梦寐以求的这些事物，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以为拥有钱财就拥有一切，拥有钱财甚至忘记说我们生命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忘记那个有永恒的存在。我们以为有钱财就拥有一切，有钱财就拥有永恒。我们中国人说用钱都可以使鬼推磨，哎，有钱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人有些时候会落入那样子的想法。这个财主是这样子， 这个财主以钱财做他人生的中心。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money is 什么 everything， 什么东西都是用钱财来衡量，用钱财来做主。 money is everything， 他有了想要再多，他有很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说怎么样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积存起来。他有没有想到跟别人 share？ 没有，他只是要盖更大的仓房。他有了想要再多，他有了没有想到跟别人 share。 但是有另外一个相反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不念了，因为大家都很熟。这是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他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记不记得这故事？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就跟他父亲说，虽然你还没有过世，但是能不能把我当得的产业今天就怎么样就分给我。这个故事让我最 amazing 的地方是这个父亲说好。如果我今天跟我父亲讲这样的话，他说想都不用想，英文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想都不用想。我们爱儿女的父母亲会让小孩子这么做吗？我们常会想不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父亲有没有听他的话。有，他把他当得的财产分给他，他就出去。他出去他怎么样子过活？在这边他的描述是说，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后来又碰到饥荒，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浪子回头的故事是最后想到他的父亲，想到他是不是能够回家，不是说做儿子，而是做雇工。他说我要在外面这样子流荡，倒不如回去让我父亲 hire。 我们都知道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这个浪子呢，他代表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对钱财的一个价值观？他是过于什么看清钱财，他过于看清钱财，他以为钱财来得容易，他就不重视钱财。他觉得 money is 什么 nothing。他以什么做人生的中心？以自己做人生的中心。我爱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我爱怎么样子花就怎么样花，我是我人生当中的中心。 Money is nothing。 他有了钱财，他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耶，我在台湾我也认识这样子的人。他们一切得来太容易了，他就轻看这一切。我们不一定完全是像刚刚的财主，不一定是像这个浪子，但是多多少少有些时候我们会像他们。我还是要说，这是非常极端的100%的例子，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个财主的基因，我们有些时候有这个浪子的基因。我们有些时候过于看重钱财，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又就觉得看清钱财 money is nothing。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怎么来的？跑来的。跑来以后他怎么做？他跪在耶稣的脚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问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请问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今天有人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其实 我先说、在座有很多的父母亲，特别是妈妈，会对这个人非常有兴趣。他年纪轻，是不是在马太福音讲到说他是一个少年人，而且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当官的。今天在我们身边有哪一个人是又年轻又有很多的产业又当官？有没有？而且耶稣说这些诫命，他说他从小都遵守了。他敢在大家面前这样讲，我想八九不离十。可能有一些可能人家不知道的地方，但是大致上他敢这样讲，可能他外表或是他的道德观操守应该是很好的。我们在座是不是父母亲族有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说，哎，这说不定是女婿的 好人选，是不是？我们最近在美国大选刚过，其实奥巴马也可以 fit in 这样的一个 category， 是不是？他年轻，你们知道吗？我这个礼拜觉得我老了。当你发现说国家的领导人比你还年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老了。 我很难想象说，哎，发现总统是比你年轻，46还是47？46、47，44还是什么之类的，哈，都四十几岁。但是甘乃迪的时候我还不在啊。但是不管是在台湾，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大家从国内来，忽然发现领导人比你还年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年纪大了。OK， 他是一个少年人，年轻的人，而且其实他操守还算不错了啊，还算不错。他其实不然选不上总统。然后你说他有钱啊，手上是不是真的有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很有能力，是不是？他不是用 public 的 funding 出来竞选，他是用 private， 大家知道吗？他是第一个 decline public funding。 大家缴税的时候有没有说我要不要捐钱给这个 campaign？ 他不要这些钱，因为如果接受这些钱的话他就有上限，他不要，他自己去 internet， 他去各个地方 fundraising。 大家知道他 fundraising 多少钱吗？不是6个 million， 不是60个 million， 是650个 million 美金，650的 million， 我都不会讲，这是6亿吗？6亿多的美金，换算成台币或是人民币，我就不知道多少钱。650个 million， 到了10月底，据统计，他花掉的还有剩下65个 million， 我不知道他最后一个礼拜有没有花掉。台湾有一个人没有花掉，他就自己收下来，有没有？他有没有钱？我不知道，这个美国可能这个账的制度比较清楚一点，我不知道。但是他经手的是不是很多很多的钱？他非常非常有钱。我们不知道周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更难得，我觉得最难得最难得的是，这个人会跑来耶稣的面前，很恭敬的在耶稣面前说：“我当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永生？我还缺少什么？”他还很上进，他不是有这一切以后他就很骄傲。如果我们在座有这样的人，他说不定很骄傲，但是他是很谦卑的跪在耶稣面前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耶稣看着他就怎么样，就爱他。从这句话，我觉得我相信 relatively 他讲的是真的。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跟他说：“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没有错的，你已经有过5个，现在这个还不是你的丈夫。”我相信耶稣知道每个人的 background， 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怀意念。他看着他就爱他。我相信他讲的，虽然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义人，但是 relatively， 就像那时候说，挪亚在当代是一个义人，这个少年人在当代也可以说还不错，还蛮好的一个人。但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然后跟他说：“你还少一件。”请问他少了哪一件？他说：“你要变卖一切家产，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我问一个 hard question， 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缺少这一件？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有做这件事情？哇，我们都得不到永生了。到底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其实我不相信耶稣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变卖我们所有的家产，去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主。或换一句话说，我们并不是要每一个人出来做福音工作，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以前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纳闷，我说：“耶稣，你不是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为什么不跟这个年轻人说，你去变卖所有一切，带着那些钱来跟从我？”我们 mission 要不要钱呢？我们开布道会要不要钱呢？我们接待新生，像学员团契，他们一直在 struggle， 是不是需要钱呢？为什么耶稣不说你去变卖所有一切，带着这些钱来跟从我？为什么要他周济穷人？其实耶稣是要改变这个年轻人的看法，或是改变我们很多人的看法。今天大多数人的想法跟这个年轻人一样：我当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永生？我再加一个字，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要做什么好事我才能够进天堂？我们人的想法都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得永生的，怎么样得救的，按照行为。但你会说，宗信他也是要他做行为啊，他要去变卖所有一切，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这不是行为吗？但是有一些行为如果没有信心是做不出来的。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他对神没有信心，他可以变卖他一些家产吗？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耶稣他后来讲的很重要的话， 因为他听了耶稣所讲的，脸上就变了色，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怎么样？很多。那耶稣讲了什么话？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什么？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哎，我们看到这句话就开始担心了，我们算不算有钱人？那耶稣怕我们误会，他再讲一次，讲得更清楚。他说怎么样？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怎么样？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为什么有钱财的人很难进神的国？重点在于他们怎么样？倚靠钱财，他们相信倚靠钱财过于相信倚靠神，过于相信倚靠神。这个故事其实在我心中一直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酝酿着，或者在发酵。我不瞒跟弟兄姐妹说，我一直在想说，哎，是不是哪时候我是不是真的要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那这个真的是神的带领，神的呼召，那个我摆在祷告当中。但是为了这个在预备呢，我怎么预备？哦，现在多存一点钱。我们看看 401k， 当然最近不太能够看，但是放 401k， 我们的退休金，我们存这些存款，然后在那边算，就说，哎，如果到什么时候我们存够了。我们就可以出来全时间做传道人，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奉献，我们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其实我常会这样子想，但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到说，耶稣要我怎么做？你不管存了多少没有用，你把它变卖了，周济穷人，才开始出来传福音呢。重点在哪里？不一定，我还是要说，不一定神要我们每个人这么做。但是重点在说，我们是信靠倚靠我们在银行里面的钱，还是信靠倚靠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这年轻人学的是信靠神，倚靠神，而不是倚靠什么钱财。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特别是积攒财富了以后，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 security， 我们希望有房子，我们希望银行里面有一些存款，我们才有一种 sense of security。其实我们在座有很多的父母亲，我们很爱我们的小孩，我们不只为自己积攒钱财，我们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积攒钱财，为他们说，哎，这个买那么大的房子做什么？他以后可以留给我们小孩。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越有钱的父母亲，其实他们的小孩信心越软弱，因为他们懂得倚靠父母，倚靠父母的钱财，他们不一定有机会学习倚靠谁，倚靠神。我还是要说，耶稣最后讲到说，虽然很难，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因为我们在座如果是有钱的人，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并不是说我们有钱的人，我们儿女将来信心就不够大，不是，在神凡事都能。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榜样给我们小孩子看？今天我们的榜样是说，我们就是依靠我们有的这些钱财，还是说我们有这个钱财，但是跟小孩子分享说这钱财是谁的？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是要倚靠这个无定的钱财，我们要倚靠谁？倚靠神。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能够留给小孩子，英文说 legacy， 不是我们这些钱财这些财产，而是我们怎么样来看钱财，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信心是不是倚靠神？我们是不是爱神爱人过于爱自己？他为什么要变卖所有一切，还要去周济穷人，而不是变卖了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或是奉献给教会？当然爱神很重要，奉献给教会很重要，但是耶稣也要他学习爱人的功课，周济穷人。这不是行善事，并不是说做善事积阴德才能够上天堂得永生。耶稣要这个年轻人学的是说，你要跟从我，你要想要得永生，第一个你要有信心，第二个你要有爱心。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少的就是信心跟爱心。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有没有信靠神倚靠神？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有继续用神的爱心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一定要变卖所有一切家产，我们不一定是周济穷人，但是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既然得到这个永生，我们盼望在这世上不再是依靠钱财，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凭着爱心去跟随我们的神。这是这一个故事想要跟我们说的，耶稣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其实他在两难之间。我们刚看到一个财主，他 money is everything， 我们看到这个浪子 money is nothing。 但是这个少年人他有钱，但是他又很谦卑的跑到耶稣面前，他在那个地方衡量，但是到最后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将钱财看得怎么样？看得比跟神重要。为什么他忧忧愁愁？他会忧愁表示说他相信耶稣讲的是对的，但是他做不到，或是他不愿意去做。他把钱财看得比神重要，他想要跟随神却又放不下钱财，他倚靠钱财而不倚靠神，他觉得 money is more important。 耶稣在经文当中有讲到说他想侍奉神又想侍奉财力，两手都想要抓，这是这个年轻人少年人他的价值观。当然耶稣到后来讲到说在神万事都能，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提到说有传说，没有说百分之百的验证，有传说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年轻人，有没有？他很有钱，他把所有的钱财都卖了摆在使徒的面前，这个人叫什么？巴拿巴，记不记得这个人？当保罗他成为基督徒之后没有人愿意接纳他，谁接纳他？巴拿巴接纳他。没有百分之百的印证，但是有人传说这个巴拿巴就是这个少年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说我们的改变也不一定是马上，像尼哥底母一开始就跟耶稣传了道，但是我想他得救是后来的事情。我们很多人在追寻神的福音过程当中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他那个时候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巴拿巴，但是我们知道是巴拿巴后来呢，他甘心情愿变卖所有的家产，他跟保罗出去传福音，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个路加福音的管家，这个故事比较长。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怎么样浪费主人的财物，他浪费还不是浪费自己的，他浪费谁的？浪费主人的财物。我前一阵去CCMC Durham 的教会，我们在讨论很多教会的事情，我们在交换一些心得。他说中国人的教会我们好像比较不会爱惜教会，就是像我们教会买了很快的公务马上就被毁损，不知道为什么，这不知道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我去一个美国的同事家里面，哇，那个客厅餐厅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不小心走过他女儿的房间，里面乱得不得了，我就跟他说你不管你女儿吗？他说 No， 他说外面是 public area， 大家要用的，我们要保持干净，那里面那是你自己的，你爱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我想想看说中国人刚刚相反，我们中国人是自己的地方呢保养顾惜，但是如果是 public 的地方呢，我们就随便乱来。这是题外话，但是我在讲说这个人他别人告他说浪费别人而且是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要把我辞掉不用再我做管家，我将来要做什么呢？要锄地呢我没有力气，要讨饭呢我又怕羞，我知道我怎么样做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一个问他说你欠我们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写下50，又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是我们最 confused 的地方，因为接下来他说主人就怎么样责怪这不义的管家吗？这是我们最难了解的地方。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大家有没有读到麦锡珍博士要跟我们讲的基督徒如何赚大钱？在最后两节里面，待会我们会再多看一点点。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管家他对钱财的价值观是如何。我们知道他在别人的钱财上不忠心，在别人的钱财上不忠心，他将主人或是别人的钱财视为己有。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我们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公司的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其实这是中国人东方的文化，我们常常公私不分的，公家的就是我的，这是我的钱， 开的公司啊，如果是这个公司是自己开的，那还有一点情有可原。但是即使不是我们开的，我们都把公司当作自己的，是不是？我们那个 printer 那个 paper， 当然我们说我在家里要印公司的东西，但是那个一叠拿回去，大概公司的印三四张，其他都是印私人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没有拿公司的笔啊，或是拿公司的东西，然后在公司里面打电话？有一次我的那个 manager 实在是苦口婆心写 note 出来说，你们不要用公司的电话打私人的电话。他讲了好几次，他最后忍不住了，他有一个月他什么都不说，把每一个人的那个 record 就送给每一个人哈，然后就很有兴趣来看看。那我是在公司只有打公司的电话，我就看他说啊，有一些人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打，有一个人打巴黎打了几十个小时，我们的 project 跟巴黎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啊哈。那有人是打中国啊，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您看就知道，哎，有些人就把公司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这可能是小事，但是刚刚耶稣就在讲说，在小事上要忠心。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心态是把主人或是别人的钱财视为己有。待会我会跟弟兄姐妹都分享一点点，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一些人跟我说：“哎，忠信，你这张 CD 很好听，借我回去 copy 一下。”大家有没有常听到这样子的话？啊，我常很为难，很为难，因为我又不想冒犯他，我又不愿意觉得说我道德很高超，然后不可以 copy 讲这些大话。但是我们思想看看，我们有多少时候呢？我们是在别人的钱财上把它视为己有，将主人或是别人的钱财视为己有。这个管家是这样子，他在钱财上不忠心，他把主人的钱当作是谁的？是自己的。 Money is my own possession。 他侵占财物，浪费资财，然后呢讲到说将来怎么办呢？他出去他就要锄地，是不是？我又没有力气。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跟这个管家很像，我常常也会这样想，我实在是很懒惰。我常常跟玉芬说我想要 early retire。 玉芬说你几岁要 early retire？你现在根本不是 early retire， 你就是 quit 嘛，就是不要工作。我常常想说，我有没有哪一个远房的亲戚不认识的过世了，他忽然留给我一笔遗产，有没有？他会不会去想这些事情？我要可以 early retire， 我们不想要工作，我们懒惰啊。有没有在 internet 接到从欧洲寄来的说哪一个皇家贵族过世，你可能有机会这个 inherit 这个钱？我都 delete 掉，以前都会再多看几眼，现在都 delete 掉，对不对？侵占财物，浪费资财，我们会懒惰不勤。为什么？不只是在美国，台湾也是。这个所谓的 lottery 卖得非常非常好，台湾那个卖得真是不得了。哦，每一期那个 lottery 出来，不知道多少钱花在那个 lottery， 有多少人去买？其实很多人都想到说，中着怎么样？我这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我们常有心中是浪费资财、懒惰不勤。他又说讨饭呢，又害羞。其实我们很多人爱慕虚荣。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爱慕虚荣，然后欺骗造假。这个一百啊算五十，这个一百算八十。他做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爱心，即使出于爱心，这不是他自己的，这是他主人的。他欺骗，他造假，他滥用公物。其实最终他的根本的问题是，他把自己当作人生的中心，自私自利，将别人的钱财随机乱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最 confused， 就像刚刚那地方，为什么这个主人会夸奖这不义的寡家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故事，我们人都比较 simple minded， 我们就觉得说看一个故事有一个教训，一个启示。但是其实有些时候耶稣会借着一个故事让我们学到好几个不同的 lesson。 举例说刚刚的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他一开始讲到浪子如何，讲到他回来如何，那父亲为他宰牛在那边庆祝，但是故事没有结束，他又讲到谁？讲到他的哥哥，这哥哥得了红眼病。我们去退休会的就有听到什么叫红眼病，就是看着别人嫉妒眼红。这个哥哥也是红眼病，是不是？哎，他讲一个故事，其实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耶稣也是说讲一个故事，要让我们学 more than one lesson。虽然这个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是主人要我们学什么呢？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一样不义。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要我们在别人的钱财上忠心，但是他要我们学他眼光要看得远，他有长远的眼光，能以我们今天所拥有暂时的钱财用在将来有永恒价值的事上。其实严格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钱财是我们自己的吗？ 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管理，我们有提到，今天我们所有都是谁的？都是神的。我们只不过是什么？管家，管家 ，manager。今天我们所有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神给我们来管理。就像那个主人到远方去，有一天会不会回来？他还是会回来。今天他让我们管理，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我们的钱财，这是神这个主人给我们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用？不是用在我们今天的事情上，暂时的事情上，而是把眼光放远，我们把我们的钱财用在将来有永恒的价值的事上。其实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6:19-21，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今天看重的如果是这世上的事情，我们的心就在这里，汲汲营营，每天在那边想要赚更多的钱。但是如果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跟别人来分享，把主人给我们的我们跟别人 share， 用在永恒的事工上面，我们就能够开始学习用永恒做我们人生的中心。所以耶稣不要我们学他的不义，但是要我们学他有这样一个长远的眼光，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永恒。所以我们对钱财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对钱财正确的价值观是：钱财重不重要？钱财很重要，但是爱神爱人怎么样更重要。我们不能轻看钱财，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说我们还缺少一件，缺少那件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依靠神，而且愿意去爱神更多、爱人更多。钱财很重要，爱神、爱人更重要。让我们学习定睛在永恒，做神忠心的管家。今天我们有的不是我们的。提摩太前书6:17-19，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在这世上是富足的，其实我们在美国，美国的生活是这世上最富裕的一个环境，我们是属于富足的人，但是我们不要自高，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赚来的，这是我努力来的，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心态。玉芬她有一个堂哥是牧师，她有一个伯父呢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那个伯父从台湾移民到巴西，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他甚至把台湾有一个庙的佛像都整个搬到那个巴西去盖了一个庙。但是他这个堂哥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次从华盛顿 DC 想要去巴西那个地方带一个那个培灵会，他正在筹这个机票啊，这个 funding 怎么样，他伯父知道了就说，哎，你就来啊，你就来，我帮你出所有的机票钱，你吃住都在我们家没有问题。所以他就去了，然后一个礼拜那个教会非常好，那个培灵分信会，当然他伯父没有去，他不是基督徒。一个礼拜之后他要走之前，他就跟这个伯父跟他道谢，说谢谢你让我帮助我能够来这个地方带这个聚会，我们 family 也能够有机会 reunion 这样子。然后他伯父就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要再来啊？这个堂哥讲了基督徒的标准答案，他说看神怎么样带领，看神的旨意。这个伯父就大声的笑了三声，哈哈哈，然后就跟他伯母说，哎，他把我当作神呢，他说什么时候又再来，他说看神什么时候预备，神什么时候带领，因为所有的钱都是什么，都是他出的。有些时候我们人富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把自己看得很高，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很高，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赚的。我们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什么这个无定的钱财。我们看最近的股票市场就知道，对不对？半年前在那边沾沾自喜的人，今天哇，不知道这些都没有了，都傻眼了。这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一再的提醒弟兄姐妹，享受的英文是什么？ Enjoy， 它的字根是喜乐，它不是 in happiness。 Happiness 快乐是 depends on happening， 但是 joy depends on God， depends on Jesus。我们真正能够享受是在神的喜乐当中才能够享受。 不一定要很有钱，不一定要大房子，不一定要吃的山珍海味。其实我们越有钱，有些时候越害怕。住了大房子以后，那个 security system 要好好装，是不是？我们开了很好的车子，在 IBM 好的车子都是停得远远的，因为停得很近，怕被人家开车门就被刮到了，是不是？我们越有钱越这样，我们心中不安。我们年轻的时候开一部破车，人家中信我要搬家，车子借我，钥匙就丢给他。如果我今天开一部 Lexus 的车，哎，中信我要搬家，我要想一下，这个 Lexus 车要借他吗？哎，我们有钱其实反而忧虑更多，我们有钱忧虑更多。但是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要倚靠，不是倚靠钱财，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为的是要我们怎么样，嘱咐我们做什么事情，行善。刚刚讲的第一个故事，神说他是无知的财主，他说在神面前不富足。在这边讲到说，在什么地方富足？在善事上、行善上富足，这是神的心意。今天神祝福给我们，是盼望我们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预备将来。我还是要说，我们要放眼什么？永生，预备将来。我们不是只有看现在，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不管我们今天住了什么样子的房子，有一天都会过去。在刚刚那个管家的故事之后，耶稣紧接着讲到有一个财主跟一个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并不是那个死死里活的拉撒路，是一个乞丐。你看今生的世界，这个财主奢华宴乐，拉撒路是一个乞丐，但是将来在哪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的 destination 不一样。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贪财是万物之根。我们讲到贪是有了还想再多，有了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或是没有却把别人的当作自己的。其实我们从刚刚几个故事，我们来学几个功课。从财主的故事，我们学到说，我们不要贪，而是要有一个知足的心。路加福音12:15，一起来，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刚刚第一个故事里面所提的。但是我从小，我父母亲给我的观念是，人的生命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今天在做父母亲给我们小孩子，是不是说人的生命你们要好好读书赚大钱啊？但是不要忘记，耶稣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是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要一个知足的心，我们不止敬钱，敬钱之外还要加上什么？知足的心。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一个学长，他过得很贫苦的生活，他这句话常常挂在嘴巴里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要谢饭祷告？不只是山珍海味，即使是再简单的饮食，我们有衣有食，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保罗说，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可以知足或饱足，饥饿有余缺乏。我们今天有没有得到这样的秘诀？我们盼望不贪心，我们对钱财有一个知足的心。从这个少年人，我们要学习有一个给予的心。他不愿意变卖家产分给穷人，但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哥林多后书9:10-11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我们今天能够有收成是为了什么？为了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什么？多多施舍。神似乎给我们是盼望我们可以跟我们别人的来 share 来分享，借着我们使感谢，不是归于我们，归于谁？归于神。不是要别人来感谢我们，是要把感谢归于神。其实在旧约当中，很多人以为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做11奉献，我待会讲义当中有把经文列出来。其实旧约不是11奉献，是14奉献。他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就是今天的传道人，十分之一是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在 Thanksgiving， 在 Christmas， 在中国的新年，我们是不是邀请这些需要的人来跟他们 share？ 十分之一还要周济穷人。我们常有一个心态说，神十分之一是你的，我不动你，是十分之九是我的，你不要动我。你说十分之四是你的，十分之六是我的，我爱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其实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心态是100%，十分之十都是谁的？都是神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管家，我们盼望能够按神的心意来用，有一个给予的心。而且并不是把多的给出去，我们新生来的时候说啊，这个家里这个书架不用了给新生，这个柜子不用了给新生，我们常常是多了才给别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哥林多后书8:9，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什么富足，却为我们成了什么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爱不只是 romantic， 爱是牺牲， 等你们生了小 baby 就知道。以前以为爱是多 romantic， 等到 baby 出来，晚上在哭的时候，先生叫太太，太太叫先生，看谁要牺牲起来照顾这个小孩。爱不只是 romantic， 是牺牲。神的爱，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今天借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我们今天愿不愿意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也愿意跟别人来分享，不只是多的，而且是牺牲，根基于爱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而且从管家的来讲到说，我们要有个代管的心，我们不是把别人当做我们自己的。我们看到在以前这些例子，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学习有一个代管的心。刚刚读到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来，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什么叫别人的东西？我们报税的时候怎么报？我们公司去 travel 回来的时候，那个 phone 怎么报？我们这些 illegal software 怎么样弄？我有很多的见证，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在台湾工作是在圣乐公司，我们说要尊重版权，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在学校看到很多这个 software， 我自己叫 copy。但是我那时候修车的钱，我有一天神启示我，我发现说我修车修了$7,000+，我把我电脑里面的这些 illegal software 加一加，刚好就是$7,000+，滴滴掉。麦西珍博士说，我们怎么样赚大钱？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的东西给你们呢？我们要学会在小事上忠心，学会在别人的钱财上忠心。我们该报的税，我们该做的事情，别人的钱，我们甚至停车停一个 meter， 以前我看到 meter 说，我只是进去5分钟10分钟就出来，我不要投，但是我是不是在 city 的钱上没有忠心，小事上没有忠心？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对钱财一个代管的心？那今天最后我让大家来想说，我们有多少钱，今天大家有多少钱是用在需要的事情上，有多少是用在想要的东西事情上。今天在美国呢，广告非常非常蓬勃发展，每次打开电视就是要我们去买那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需要是我们刚刚讲的食衣住行娱乐，但是想要呢？想要是什么？在约翰一书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特别他讲到说哪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呢，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买一栋房子是要为了让别人来称赞我们，说哇，你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豪宅，今生的骄傲。我们看到别人有，我们也想要有，眼目的情欲。大家知道十诫的第十诫是什么？你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子、妻子、他的仆婢、牛羊。今天我们没有仆婢，但是我们有 appliances， 我们有很漂亮的厨房，我们有很好的冰箱，我们有车子。不要贪恋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放纵，我们的欲望，这些是想要的。我们多少钱是花在需要的事情上，多少钱是花在想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回来看说，到底浪费跟慷慨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慢慢的来思想，但是浪费是为自己的好处，没有节制的花用；慷慨呢，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乐意与人分享。我们从小父母亲叫我们要节省节省，但是到一个程度我们变成吝啬了，吝啬变成省一些不该省的。节俭呢，是当用则用，当省则省。我们的态度是如何？我们不要过而不及。我不知道，我用一个最小的例子，大家去餐厅吃饭，我们给小费给的多还给的少。我们不要说变卖一切去周济穷人，但是大致上只要我们不是做学生，我们开始工作了，那些在餐厅打工的人其实都比我们还算收入比较少的。我有一次跟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去吃饭，她吃完以后留好多的小费，我说你怎么留那么多？她说我做学生的时候很辛苦，我那时候就是在打工的，我知道这些打工人多辛苦，现在我怎么样多留一点。我们不要在那边计较小费还要多留一块还两块，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去买一个东西就1000块钱，1000块钱可以让我们留多留2块钱小费，多留一年，每天去外面吃多留2块。什么是小气吝啬？什么是节俭？什么是浪费？什么是慷慨？盼望我们去想，我们有多少钱财是使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多少是使用在别人的身上。用在我们的儿子上的不算是别人身上啊，那还是自己啊。用在我们家人呢，还是自己？我们有多少是用在自己，用多少是用在别人？ 所以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看看，这大家都听过这句话，钱财是最好的仆人，却是最可怕的主人。现在景气不好的时候，有些美国同事不得了，他们不只是有房子的 mortgage， 他们有车子的这个 loan， 他们家具，他们还有 jacuzzi， 都是用借钱去买来的。钱财是最好的仆人，但是是最可怕的主人。我们有些时候在台湾年轻人变成卡奴，信用卡的奴隶。让我们不要以财为主。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财主，什么是财主？不是说有钱的人，财主是以财为主的人，以财为主的人，不要叫钱财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要记得，神是钱财的供应者，让我们不贪恋，不吝啬，不浪费，做神忠心的管家，按他心意来使用。今天最后这段经文还是从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念。来，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惠。我们小事上忠心，我们从不多的时候就跟别人分享，等到我们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更多，但是是为了荣耀给神，为了永恒，盼望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盼望我们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到底钱财在我们人生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主，盼望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只是用从我们小时候的观念，或是我们这些还不是基督徒人的观念，一直汲汲营营，盼望能够一天比一天有积攒更多的钱财。我们盼望能够心中不是以贪心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盼望我们有知足的心，我们盼望有一个代管的心，我们更盼望有一个分享的心，以永生做我们人生的中心，不是以自己，不是以钱财，盼望我们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主，谢谢你早上这段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